请我们看雅各书第三章从第六节念起。雅各第三章第六节，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以墨月和如香，并商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看哪、啊、是所罗门的桥，叫四位有六十个勇士，都是以色列中的勇士，手夺持刀，善于征战，腰间佩刀，防备夜间有金黄。所罗门王用黎巴嫩木为自己制造一阵画轿，轿柱是用银做的，轿底是用金做的，座田是紫色的，其中所铺的乃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西安的众女子啊，你们出去观看所罗门王头戴冠冕，就是在他婚宴的日子，心中喜乐的时候，他母亲给他戴上。我的佳偶，你甚美丽，你甚美丽，你的眼在铺子内好像鸽子眼，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基里山旁，你的牙齿如新睫毛的一群母羊，洗净上来个个都有伤身，没有一个伤掉子的。你的唇好像一条煮红线，你的嘴也秀美，你的两太阳在铺子内如同一块石榴，你的景象好像大卫建造收藏兵器的高台，其上悬挂一千盾牌，都是勇士的盾牌。你的良乳好像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对小鹿，是母鹿桑葚的。我要往墨月山和如香岗去，只等到天气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回来。我们再看第六章第三节，第六章第三节，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他在百合花中母放群羊。我们就念这一点。这一次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愿意借着雅各来看一点爱的故事。我们看见神与人之间，基督和基督徒之间，所有的关系都是在爱这一个上面。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都看见，我们的神他对于我们一直所注意的，就是注意这爱的问题。如果我们在爱的事情上出了毛病，我们与神之间所有的关系就有了毛病。如果我们与主的中间在爱的事情上是正常的，我们看见在一切属灵的事情上我们都能正常。所以我们盼望我们在主的面前，特别在这幕后的日子，我们要特别注意爱这一件事。我们要特别注意我们应当怎样起来爱我们的主，因为他先爱了我们。我们也应当注意说，因为我们都是蒙爱的人，我们应当怎样彼此来相爱。在雅各书里面我们看见爱是不仔细的，不但当我们处处蒙恩的时候，我们被他的爱所吸引，叫我们来相信他，叫我们来归向他，并且 我们蒙恩得救了之后，这个爱在我们里面是继续不断的在那里呼召我们，因着这爱在我们里面的催促，叫我们在他的面前追求爱的生活。在这女子对良人的爱情的上面，我们说雅各书给我们看见有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就是借着这女子三个宣告。第一个是在雅各书第二章十六节里面，他在那里说，良人说我，我也说良人，这个给我们看见初期的爱。第二个宣告我们说是在雅各书第六章第三节，我恕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恕我。第三个是在第七章里面第十节，给我们看见说，我恕良人，他也怜悯我。记住这三个宣告，我们就可以看见在爱的故事的里面有这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初期的爱，第二个阶段是长大的爱，第三个阶段是成熟的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能在爱的事情上自满自足，以为说我们的爱已经达到了那个最高的地方，反而我们在爱的事情上，我们常常要觉得亏欠，我们常常觉得说主爱我们是这样的完全，但是我们对于主的爱总是不够，我们总是盼望他的爱在我们里面不断地吸引我们，也叫我们在爱的上面不断地能长大。昨天晚上我们在这里看到那个初期的爱，一个人蒙了主的恩典，主的爱把他刚硬的心赐福下来，我们在主的面前开始就亲他的脚，开始敬拜他，因着我们尝到他赦免的爱，我们里面对着他有更深的切慕。爱一面是满足的，但是爱一面也是制造创造更深的渴慕。因着主的救恩临到我们身上，叫我们对于我们的主有更深的渴慕，我们愿意与他有更亲密的交通。所以那个女子在神的面前就发生这一个呼喊，愿他永口与我亲嘴。因着他这样的愿望，他仰望主来吸引他，我们看见主听了他的祷告，实在吸引他，把他带到内室的里面去。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的时候我们以为说爱不过是一个情感的问题，感情的问题。今天我们的爱主乃是一个情感上的一个表示，但是如果我们读主的话，我们看见说虽然爱是情感上的一个作用，我们不能爱是冷冰冰的，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爱在圣经里头是生育情感，生育所谓情感的作用。因为爱在圣经里头乃是一个性情，圣经说神就是爱，神不但爱我们，他就是爱，他不但有爱情向我们赐给我们，并且神的性情，神的自己就是爱。所以在爱的故事的里面，光在这里注意所谓情感的作用是不够的， 如果今天我们爱主不过是在情感的里面，我们看见这个爱是可变四番的，因为最不稳固的就是我们的情感。有的时候我们的情感很热，有的时候我们的情感很冷，所以我们对主的爱，我们看见也是起起伏伏的，是不稳固的。但是圣经给我们看见说，爱是生于情感的，爱是性情，所以我们的主他来吸引我们走爱他的路程的时候，他一定要吸引我们走上这个性情的上面去，不光是在情感的上面。不错，当我们起来追求主爱的时候，我们有许多的享受，好像这个女子她在主的面前有许多的享受，主把她带到筵席的上面去，当王坐席的时候，我得拿到香膏就发出香味来，意思就是说我们与主在交通的时候，我们享受我们的主，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实在是可爱，我们的主是我们供应的源头，我们发现说他实在是我们的一切，因着我们有享受的缘故，我们在他的面前发出感恩感谢和赞美的声音，不错的。我们与主在爱的交通的里面，我们是多有享受。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只注意爱的享受，我们很可能是落在情感的里面，因为当我们感觉我们没有享受的时候，当我们感觉我们享受它不够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向着他的爱就会冷落。所以我们看见就是在初期的爱里面，一面是有享受，但是另外一面爱的呼召爱的吸引乃是十字架。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以为说，如果主爱我们的话，他就不应当叫我们经历十字架；如果主爱我们的话，他就应当开启天上的窗户，把各样属灵的祝福就倾倒给我们；如果主爱我们的话，他就应当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如果主爱我们的话，那正是有求必应，他一定要很快的来满足我们一切的要求。我们以为说这样才是爱，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感谢赞美主，他实在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他实在向我们显现，他是我们的良人，他是我们的苹果树，他是我们的力量，他是我们的安慰，他是我们的粮食，他是我们的一切。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看见当主的爱来吸引我们的时候，他要带我们到十字架的死里面去。主把十字架给我们，叫我们经历十字架的死，乃是他爱的表记。如果今天一个人起来追求主的爱，而他只有在情感的上面感觉主给他的享受，但是在他的身上他从来没有看见十字架在他身上的工作，这一个爱乃是虚假的。一个真正认识主爱的人，一个真正被主的爱所吸引的人，主的爱一定把他吸引到十字架那里去。我们的神爱我们，我们的主爱我们，我们怎么知道他爱我们？因为他为我们的缘故，他死在十字架的上面，他的十字架就是他爱最大的标记。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说我们爱主，我们在这里说我们追求爱主。如果我们在追求爱主的上面而不认识十字架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个爱不过是石头上的爱，是情感上的爱，不是真正的爱。一个真正的爱乃是经历十字架的光照，经历十字架的对付，经历十字架的剥夺。一个人在十字架的光照的底下，就看见自己的黑暗，看见自己是黑的。一个人在十字架对付的底下，叫他能脱离罪恶，叫他能脱离世界。一个人在十字架的底下，发现在他的里面实在没有良善。一个人在十字架的底下，好像是减少的，不是加增的。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说爱主，但是十字架在他的身上从来没有剥夺他，从来没有减去他，从来没有带他到一个死地，让他看见说立了主他不能做什么，这样的爱主实在是虚假的。我们没有办法把爱与十字架分开，你爱主你就爱十字架，你爱主你就愿意接受十字架。只有在十字架的上面，在十字架对付之中，我们能证明说我们是真正的爱他。但是弟兄姊妹，当一个人真是肯好像接受十字架的时候，这样的人在弟兄姊妹的中间很会受误会。在没有十字架经历人的身上，也许他认为说这个人是被神所弃绝的，也许他认为说这个人冷淡了，他不知道这个人是更深的进到主的爱里面去。所以在初期的爱里面，我们看见有十字架的工作。这个女子她接受了十字架的工作，她爱十字架，她愿意永远隐藏在十字架的影响。果然这是爱第一段的带领。但是我们看见过了一段的时间，我们的主因着爱他的缘故，就来给他一个更深的呼召。这个就是在第二章的里面我们昨天提起的，到了第二章第十节的时候，或者第八节开始说，听哪，是我良人的声音，看哪，他穿山越岭而来。第十节，我的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因为冬天已往雨水之柱过去了。爱的吸引先吸引我们到十字架去经历死，但是十字架还有另外的一面，十字架的那一面就是复活。所以我们看见说，爱不但带我们进到十字架的死里面去，爱还要把我们从十字架的死里面带到十字架的复活的那一边去。如果光有死而没有复活，那一切都是虚空的。死不过是一个过程，复活乃是神的旨意。所以当这个女子她在那里既受了十字架的死， 他也学了一些的功课，他也看见他里面没有良善，他也为着主的缘故肯有所舍弃，他喜欢十字架，他愿意隐藏，他不愿意再像从前那样的显露，从前那样的完全被工作活动所霸占，他愿意在里面多认识十字架，定十字架的基督。他有了这样的经历之后，我们看见他的难处就是愿意留在十字架的死里面而不出来，这是我们的难处。我们在神的面前学了一个属灵的功课，我们就不愿意离开那个地方。但是我们的主他是一直往前去，他从来不停留的，所以主在那里好像穿山越岭而来，这个穿山越岭就是复活的能力。所以保罗说，我们要认识基督，并且认识他复活的大能。我们不但应当知道他的十字架，我们也应当认识他复活的大能。今天有许多的人对主的十字架有一点的认识，但是他却不认识基督复活的大能。一个人如果认识一点十字架，而他还不能进到复活的境地里头去，这个人他最多能说，我的良人是我，我也是我的良人。为什么呢？因为他还是以自己为中心。我的良人是我，我在这里经历十字架，我在经历死，我为着我的主，我肯舍去许多的东西，但是这个己还没有被破碎。实在说来，我们为主舍弃越多，接受十字架对于所谓事物的对付越多，我们属灵的那个骄傲越大，我们这个所谓的那个属灵的己反而更坚固。所以他这里说，我的良人是我，我的良人是为着我的，他不能跟着他的良人去，他要他的良人回到他那里去。不错，他也承认说，我也是我的良人，但是他自己还是比较忠心一点，比较大一点。所以主在这里就呼召他要进到复活的境地里面去，要他完全脱离他的自己。主耶稣在那里给我们看见说，他穿山越岭而来，山和岭都是给我们看见许多的困难。很多的时候我们碰到许多困难的时候，困难越多我们越往里面去，我们越躲在这个山洞的里面，我们越躲在豆眼的阴密处里面，我们以为说这样才是真正的经历主，真正的经历这个十字架。但是弟兄姊妹，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我们要穿山越岭，我们要胜过这一切，我们要起来，我们要与他一同的出去，我们不能躲在山洞的里面，我们要从我们里面出去，我们要与他一同去过那个得胜有能力的那个生活。不错，我们第一个说的功课，这个是爱的功课，就是说约翰十五章主说，你们离了我，你们不能做什么。我们需要学这个功课。当我们初次蒙恩得救的时候，我们大发热心，我们以为说，现在因着我们爱主的缘故，我们什么都能为他做，我们什么都能为他舍弃。但是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学一个功课，我们离了他，我们什么都不能做。十字架在我们身上，
把我们带到死地。我们看见说我们实在不能，但是很多的时候，因为我们学了一点十字架的功课，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行，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能，我们也不敢做什么，结果我们就变成非常的消极，我们就躲在那个阴密处，也不敢出来，也不敢为主做什么，因为我们说我们不能，我们不行，我们什么都不行，所以结果我们好像一直躲在死亡的里面不出来。弟兄姊妹，主说要起来与我一同去，我们不但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主要我们看见说，像腓立比第四章十三节所说的，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一面我们要看见我们不行，但是我们还得看见他行。我们要看见说我们不能，但是我们还得看见说他凡事都能。如果光是看见不能和不行，而不看见他能他行的话，弟兄姊妹，在我们身上只有死亡，没有复活的大能。所以主在这里因着爱的缘故，他在那里呼召这个女子要与他一同进到复活的境地里面去。但是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复活？复活乃是经过死而从死里能出来，复活乃是进入死而胜过死，这一个叫做复活。我们真正认识主乃是在复活的里面。我们的主当他离开天上的荣耀，他倒空他自己，他去了一个奴仆的形象，去了人的样式，道成了肉身，他来与我们人联合。但是什么时候我们真正的与他联合？他与我们联合是在他降生那个时候，但是我们与他的联合乃是在他复活的里面。因着他从死里复活，我们今天与他在复活的里面就有生命上面的联合。一粒麻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如果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我们看见说，我们真正与主的联合，乃是联合在他复活的里面。他的死是把我们除去，是他的复活把生命赐给我们，叫我们在生命的里面与他真正的联合。但是我们知道雅各这本书不是讲真理，雅各这本书是讲真经理。按照真理界来讲，当作复活的时候，我们与他一同复活了。但是按照经历来讲，我们还得有十字架死的经历，然后我们才能被带到复活的经历的里面去。我们如果不认识十字架死的经历，我们就不能经历他复活的大能。但是有了十字架死的经历，就必须要进到复活的联合的里面去，因为只有在那个联合的里面，我们才能彰显他自己的荣美。但是有了十字架死的经历，就必须要进到复活的联合的里面去，因为只有在那个联合的里面，我们才能彰显他自己的荣美。但是当这呼召来的时候， 他不能答应，他要主回到他这里来，他不愿意跟着主而去，但是感谢神，他心里还是爱主，所以他在夜间在长塔的上面，他一直在那里寻找他心所爱的，但是找不到，结果他只能勉强地起来往城里去，去找他所失去的主。当他在那里寻找的时候，他就遇见了主。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把他抱住了，不让他走了，拉住他了，不容他走，领他入我母家，到怀我者的内室。什么是母家？什么是怀我者的内室？我们都知道说，这个就是恩典，因为恩典生了我们，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他重新回到恩典的里面去。恩典生我们，恩典是给我们看见我们不能，但是他能，这个就是恩典。所以这个是在初期的爱里面。那今天晚上我们愿意从这里开始进到那个长大的爱里面去。我们不知道这个女子与她的良人在她母亲的家里，在怀她的内室里面究竟住了多久，我们不知道。不过我们知道一件事，因着她被带到那个复活的境地里面去的缘故，所以第二段开始的时候就看见说，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以墨月和炉香并三人各样香氛熏的是谁呢？在这里圣灵在那里说话，不是良人说话，也不是女子说话，是圣灵说话。很可能是圣灵借着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在那里说话。我们昨天晚上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是代表一般蒙恩得救的人，虽然他们也有一点爱主的心，但是他们对于追求主不够迫切，不像这个女子那么的迫切，他们是需要人在旁边来鼓励他们，他们才能有一点寻求的，他们不能自动的好像来追求主的。但是这一般的人好像一直站在那里，在那里观看，他们看见这个女子因着爱主追求主的缘故，她有一番的经历，所以他们看见的是什么呢？他们看见有人从旷野上来，但是当他们远远看的时候，好像烟柱一样，有没有如香和圣人一起的香料所熏的。他说这是谁呢？这是谁呢？他们不懂，他们不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所给我们看见乃是一个婚姻的行礼，好像要结婚了，在这里呀、啊、有一个 procession， 在那里呀、啊、好像啊一个婚姻的那个行礼，这个一个 procession。 他是看见有人从旷野里头出来了，这个旷野代表什么？我们知道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蒙主的拯救从埃及出来了，就经过红海归了摩西，神的目的只要把他们带到迦南美地去。但是他们在旷野的里面有40年之久。申命记第八章告诉我们说，在这40年的中间，神在那里试验他们，神在那里查看他们，神在那里把他们的内心的光景显露出来，看他们是不是真正的听从主的命令。换一句话说，这40年旷野的路程把他们的肉体完全暴露出来。虽然他们已经蒙恩得救， 不是所学习的人，是被主的宝血所洁净所拯救的人，但是他们还没有脱离他们的肉体，因为他们还没有脱离他们的肉体，所以他们的生活就是旷野的生活。他们在那里一直在那里试探主，他们对主没有信心，他们在旷野的里面一直在那里绕圈子，有的时候好像往前走，但是又回到原处，一滴一点都没有进阶。他们在旷野里面虽然蒙了神许多的恩典，神给他们玛纳，给他们水，跟随他们那个水从磐石里面极大的磐石流出来的水是跟着他们的，神在他们身上给他们许多的看顾，但是他们的心还是迷糊，还是不信，还是不明白，他们活在肉体的里面。在基督里面是婴孩，但是弟兄姊妹在这里看见有人从旷野里面上来，意思就是说在这里有一个女子，她已经脱离了旷野的生活，因着她接受十字架在她身上的工作，同时她也开始经历了复活的生命，她与主中间有了生命上经历上的联合，所以他从旷野里头就上来了，他脱离了所肉体的生活，好像个烟柱一样住在圣经里头，代表见证，他在那里有一个见证，在他的身上有墨月也有乳香，墨月是代表基督的死，乳香是代表基督的活。所以你在这里看见说他因为与主十字架的死有联合，与主的复活有联合，因此他就脱去了所肉体的生活。这是谁呢？那个大夫非常的稀奇，他说这是所罗门的轿子，这个轿子在原文里头是所罗门的床榻 couch。这里给我们看见那个回答是用两种不同的描写来回答，一种说是所罗门的床榻，床榻是晚上休息的地方，还有一个是所罗门有黎巴嫩的木所做的花轿，这个花轿啊乃是那个轿，palanquin 乃是一个轿，这个轿乃是白天在那里呀、啊，这个走路的时候啊所用的那个轿子，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是什么呢？他说这是所罗门的床榻，也是所罗门的华轿。后面又说了，他说西安的众女子啊，你们出去观看所罗门王头戴冠冕，就是在他婚宴的日子心中喜乐的时候，他母亲给他戴上这个轿也好，这个榻也好，从旷野里头出来是一个婚姻的一个行物，一个行李，在那里有一个 procession， 好像结婚的时候啊，这个婚姻的进行曲一样，在那里呀、啊、有这个行李在那里出来了。那么当然在婚姻的行李的里面不光是一个良人，也一定是有女子在那里，所以所罗门的床榻就是女子的床榻，所罗门的轿就是女子的轿，所罗门所安息的地方也是女子安息的地方，所罗门他在那里巡行的地方也是女子巡行的地方。虽然在晚上有许多的仇敌，但是我们看见他有勇士在那里围着，意思就是说因着主的得胜进到安息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在这里所给我们描写的就是与主的联合，与主在婚姻上的联合，在爱里面的联合，在生命里头的那个联合， 到了这个时候，这个女子实在是经历与主的联合，凡是主的都是她的，主的得胜就是她的得胜，主的安息就是她的安息，主的交通就是她的交通。西安的众女子和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又不相同，圣经里头有的时候西安与耶路撒冷是通用的，但是有的时候不通用。为什么呢？耶路撒冷就是代表所有蒙恩的人，但是西安是代表那些蒙恩而把自己放在王的权柄之下的人。所以西安在圣经是代表得胜者，耶路撒冷是代表神的教会，西安是代表教会里面的得胜者。所以在耶路撒冷的女子的眼中，她所看见的是床榻和华轿，但是西安的女子所看见的是所罗门王，并且她是带着一个华冠，是她母亲呢在她婚姻的时候所赐给她的。这个冠冕就是这个女子，这个女子成了所罗门的冠冕，变了所罗门的喜乐，变了他的安慰。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有一个在生命复活的生命里面的一个联合。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与主在经历的上面，不是光在地位的上面，在真理的上面，我们今天与主在经历的上面，也应当有这一个生命中间的联合。但是要进到这个联合的里面，必须先经过十字架的死，然后被带到复活的生命的里面去。因此到了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有新造的描写，现在他实在是一个新造的人了。不错，根据哥林多书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就是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神所做的。这一个是地位的问题，是真理。但是就做经历来讲，虽然我们这一般的人在基督的里面都是新造，但是我们显不出这个新造的美丽来，我们往往所显出来的还是那个旧造，还是我们自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还没有经历十字架和复活。但是当我们经历了十字架和复活之后，你就看见新造的美丽就开始在我们身上显出来。这个美丽就是主的美丽，就在我们身上开始有一点的彰显。所以他在这里称赞这个美丽说，你的眼睛啊，在铺子内好像鸽子的眼睛一样。什么是鸽子的眼睛呢？鸽子的眼睛不但是非常美丽的，并且鸽子的眼睛是专业的。鸽子的眼睛它只能看一件东西，他不能同时看许多的东西。所以圣经用各自的眼睛来代表那一个单眼，那个专业的心在主的面前。我们记得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里头，主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不是侍奉神就是侍奉马门，不是爱这个就是恶那一个。如果你的眼睛是恶的话，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双眼的话，你全身就黑暗；如果你的眼睛是单眼的话，你里面就光明。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见说，我们在主的面前需要有像鸽子的眼睛一样。往往我们的眼睛是双眼，我们同时看见两件东西，我们也看见主，我们也看见世界， 因着这个缘故，我们整个的人就落在黑暗的里面。但是当我们在主的面前实在向着他有一个单纯的心，我们向着他有一个单眼，我们眼中只见耶稣，不见其他的东西。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里面是何等的明亮。但是这个鸽子的眼是在坡子的里面，不错，我们需要向主有那个专业的心，但是这个专业的心却在坡子的里面。换一句话说，他并不因为好像他很爱主的缘故，很专业的缘故，他那样的显露给世界上的人看，说你看我这个人是多爱主，多专业的爱主。一个真正专业爱主的人，乃是在坡子的里面，不是给人看，是给主看。所以彼得在那里说，主啊，人都可以跌倒，我不会跌倒，我爱你，我愿意你一同死。这个好像有各自的眼睛，但是没有破子在那里，结果他受了试探就跌倒了。到了后来，我们的主在那里说，西蒙的儿子约翰的儿子西蒙，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他在那里说，主啊，你知道我是爱你，但是你看见那里有破子在那里。他那个眼睛是专业的，但是在破子的底下，在那里看见新造的美丽，不是旧造，是新造。不是我爱主，乃是主的爱在我的里面，叫我对他有情，叫我对他有爱。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在那里夸口他对于主的爱是那样的专一的话，我们很为他惧怕，怕说这个爱还是出于肉体的，还不是出于神。如果真是出于心造的话，你要看见这个眼睛是专业的，但是在坡子里面。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头发在圣经里头都是指着那个顺服所说。所以我们看见神把长头发赐给姊妹，是为他做盖头的。我们今天看见说，我们的主向神蒙头，我们向主蒙头，我们应当有顺服那个心，意思就是说我们自己不出头，我们自己不出头。所以今天一个人真是在心造里面的话，你看见说他不出头，你看见说他的头发好像山羊群一样在基列山旁在那里躺卧。换一句话说，他的顺服是何等的多，不是静静的顺服，乃是实在从心里面向着神有一个顺服的心。有的时候我们的顺服很勉强，你知道勉强的顺服还是出于我们天然的能力。如果我们的顺服真是出于那个心造的话，这个顺服是甘心乐意的顺服，好像我们的主顺服他的父一样。你的牙齿如新剪毛的一群母羊，洗净上来，个个都有双生，没有一个，没有一只掉伤掉死的。牙齿在圣经里面是代表那个树林的那个操练。所以你在希伯来书啊，给我们看见说，保罗写希伯来书的人说，他说这个在希伯来书第五章里面，他说第十三节，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细连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这个就是给我们看见说，一个 在主里面长大的人啊，是有雅致的人。一个在主里面做婴孩的人，他是没有雅致，所以他只能吃奶，不能消化干粮。一个能消化干粮的人是有雅致的，他是练习的通达。换一句话说，他这个树林，他这个树林的那一些的那个自觉是经过操练，他在金钱上面呢是有操练，因为有操练的缘故啊，他能消化，他能吸收啊那个干粮，他能吸收啊那个仁义的道理，他能分辨好歹。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在新造的里面，他实在是有操练，他能分辨好歹，他是干净的，并且呢都是双生的，没有一个掉子的。这什么意思呢？有的时候我们上面有雅致，底下没有。如果这样的话，你就看见说这个笑话上面呢也有难处。但是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都是双生的，没有一个掉子的。这个树林的这个操练呢，在主的面前实在是又干净又完全。所以这样的人在主的面前那个吸收的力是非常的大，这是新造里面的一个美丽。你的唇好像一条紫红色线呢，你的嘴也秀美。嘴唇在圣经里面是代表见证，像一条紫红色的线。我们记得妓女拿合把一个紫红色的线挂在她的窗户上，这是见证。所以嘴唇就是代表见证。在这里他说你的嘴也秀美，嘴在原文里头那是你的话，你的话也秀美，意思就是说你有见证，你因着在心造里面的缘故你有见证。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见证是在心造里头，不在旧造里面。我们的嘴可以说得很漂亮，但是如果不是在心造里面的话，这个没有见证在里头。真正有见证乃是我们已经在新造的里面，只有我们经历了基督自己的时候，我们所说出的话才有见证，这是见证的话。同时我们看见你的两太阳在铺子内如同一块石榴，我们人这个太阳啊，在这里的太阳啊，就是代表我们里面的健康。一个人如果里面很健康的话，这个太阳啊，就是很红红的，很好，好像这个石榴一样。石榴啊，你把它打开的时候啊，你就看见什么呢？是里头满了红红的，一点一点，很多很多，很丰富。但是这里说在铺子内，在铺子内。一面又是显露的，另一面又是隐藏的，这个是新造的美丽。亲爱的弟兄姊妹，旧造的显露是没有遮盖的，但是在新造里头的显露都在铺子里面。当主在它里面的美丽显出来的时候，我们看见还是有铺子。换一句话说，不是叫人注意它，乃是叫人看见主，这是不同的地方。你的景象好像大卫建造收藏兵器的高台，其上悬挂1000盾牌，都是勇士的盾牌。景象就是代表我们人的意志，我们人的意志常常在我们的景象上发表出来。当我们在那里说不的时候，我们的景象就硬起来了。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他的景象啊，是大卫建造收藏兵器的高台。换一句话说，他的景象，他的意志是完全顺服在主的意志的底下。因着他的意志与主的意志是那样联合的缘故，所以主的意志能借着他的意志发表出来。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说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这个就是在这里所表情的，所代表的。你的梁柱好像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对小鹿，就是母鹿上身， 这个梁入就是表明信与爱。一个人真是在信造的里面的时候，你就看见说他一面有信，一面有爱，这个就是在他身上所能表现。所以到了这里，我们看见说那个良人他在那里称赞这个女子，因为在这女子的身上开始把这个良人的美丽彰显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与主的联合就是如此。当我们与主越联合，在生命上越联合的时候，那么主自己的美丽、新造的恩典就在我们身上就要反照出来。当这样的反照出来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何等的欣赏。这个是真正的爱，爱不是在口舌的上面，爱乃是在实际的里面。一个真正爱主的人与主联合，让主在他身上有组织，能彰显主的美丽，这个是叫主心满意足的，这个就是爱主。爱主不是光为主做什么，不错，也要为主做一些，但是真正的爱主就是你能体贴他的心，与他联合，让他在你的身上能组织，能建立起来，叫他的美丽能彰显，叫他能看见他自己在你的身上，叫他能欣赏你，因为你是与他联合的，这个才是真正的爱。但是感谢赞美主，虽然这个女子与主已经有爱的联合，在生命上已经开始彰显了主，但是她自己的感觉里面她还觉得非常的不够。他怎么说呢？他说，我要往没有山和如香岗去，直到天气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回来。他还感觉他里面还有黑影在那里，他感觉说虽然他一直为一个没有一代没月放在他的怀中，但是他还不够认识主是一个没有的山。虽然他也被如香熏过了，但是他感觉自己还没有在如香的岗上，意思就是说他知道主在他的里面已经有了相当的组织，教主能欣赏他，但是他觉得自己还差得很远很远，他对于主所认识的所经历的还不过一点点，他的心是何等的愿意能到木有山去，到如香岗去，叫这些的黑影完全离开他，换一句话说，让基督能完全的成形在他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真正认识主的生命的人，他里面的感觉必定是这样。如果今天你自满自足，以为你自己属灵了，以为你自己已经认识主了，以为你自己生命很属灵的生命很广大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表明你不认识主。一个越认识主的生命的人，越感觉自己不够，越谦卑在主的面前，越在主的面前仰望主的怜悯，仰望主的恩典。当这个时候我们看见枯燥又来，爱永远不让我们停留在一个经历的里面，爱总是一直呼召我们往前面去。所以到了第四章第七节的时候，我们看见主又在那里呼召，他说，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在爱的里面看这个女子没有瑕疵，不是说这个女子没有瑕疵，乃是在爱里面看没有瑕疵。我的心腹，求你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 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呢？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不但主呼召我们，带我们进到复活的里面去，叫我们在生命上与他联合，能彰显新造的美丽，并且主在这里呼召我们要进到升天的经历里头去。黎巴嫩是代表天，代表天 heavenly。 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说，我的心腹，求你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这个在翻译上有一点困难，不是离开，那是从黎巴嫩出来，从 from 从，就是底下所有的从，从亚摩利诺亚摩诺顶，从斯尼尔与赫门顶，从有狮子的洞，从有豹子的山往下观看。黎巴嫩是代表天上，以弗所第一章给我们看见说，第二章给我们看见说，我们本来是在罪恶过犯之中，他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不但与基督一同复过来，并且与他一同复活，不但与他一同复活，并且与他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弟兄姊妹，照着今天我们的地位来说，我们是坐在天上，这是我们的地位。我们不但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也一同升天。所以就着真理来讲，就着主为我们所成功的那个恩典来讲，我们今天不是在地上，我们今天是与主一同坐在天上，这是我们的地位。但是雅各书不讲地位，雅各书讲经历。所以就做经历来讲，我们要从黎巴嫩往下看，我们的地位乃是天上的地位。因着有这个地位的缘故，我们要从上面往下看。你知道多少的时候我们常常说你要往上看， look up。 我们碰到许多的困难的时候，今天有许多的难处来了，今天有许多的环境来了，哎呀，我们在哪里说啊？因为我们看环境啊，我们思维在哪里看，我们一直低着头往底下看，甚至于我们往里面看，所以我们这个人越看越下去，越看越下去。所以我们常常说 look up， 你要往上看。如果你往上看的话，那么你就可以得胜了。我们常常说要往上看，这个也不错。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要往下看， look down， 要往下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地位在哪里。如果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要往上看；如果今天我们在天上，当然我们只能往下看，不能往上看。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我们要认识我们那个属天的地位。以弗所第一章第三节说，感谢神，他曾在基督里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了我们。这是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地位。我们今天虽然人在地上，我们却在天上，我们是与主一同坐在天上。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的神不但要把万物都放在主的脚下，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甚至于要把撒旦也放在我们的脚下，因为我们在天上。亲爱的弟兄姊妹，爱吸引我们进到升天的地位里头去，爱给我们看见说，今天他所给我们的这个生命，不但是一个复活的生命，并且是一个升天的生命。 什么叫做升天的生命呢？升天的生命就是执掌王权的生命，作王的生命。所以今天在我们里面，因着爱的缘故，爱给我们一个作王的生命。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一般的人不但罪得蒙赦罪，什么赦免，并且他教我们成为君王，成为祭司。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君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坐在天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与主一同坐在他的宝座上，等候一切的仇敌做我们的脚凳。这一个是爱所为我们预备的。我们如果爱他的话，我们应当进到这个升天的里面去。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感觉我们这个人受环境的支配，环境好我们也好，环境坏我们也坏，我们就怪我们的环境。但是一个真正认识主的人，乃是支配环境，不是被环境支配的人。我们的主在地上，你无论把他放在那里，他是作王；把他放在马槽的里面，他是王；把他放在约旦河的里面，他还是王；你把他放在哥哥他的山上，他还是王。我们的主，你无论把他放在哪一个环境中，他都掌权。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爱的主他给了我们这个作王的生命，我们应当靠住这个生命，从黎巴嫩往下看。我们靠住这个作王的生命，我们能支配我们一切的环境。主把我们放在任何的环境中，环境要服侍我们，来成全主在我们身上的心意。环境不能把我们压倒，叫我们离开主。旧约约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你无论把它放在那里，它都是掌权，因为它里面的生命是一个作王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这是爱的故事。爱说我们给我们的是一个作王的生命，只要我们靠着这个生命，连撒旦也要践踏在我们的脚下。往下看，当我们与主在生命上有联合的时候，你要看见，你要碰到狮子和豹子。因为以弗所第六章告诉我们说，在那个天上也有黑暗的权势，有那执政掌权的，有那管理着幽暗世界的。但是我们的征战不是与血肉的征战，我们是与那些在空中在天上那些黑暗的权势，作恶的邪灵，我们与他在那里征战。但是我们并不是靠着血气来征战。你知道在征战的时候地位很要紧，如果你是居高临下，那势如破竹，很简单。所以今天我们不是去打仗以至于得胜，我们从得胜的地位上来打那个得胜的仗。所以感谢赞美主，当你真是在爱里面往前去的时候，你要看见说你要进到升天的地位里面。但在升天的地位里面，你要开始学习过掌权的生活，在那里有属灵的征战。但是我们不必惧怕，因为主已经得胜了。感谢赞美主，当这个呼召来的时候，这个女子毫不犹豫，她就与主一同进到那个升天的那个光景里面去。所以主在那里称赞她说，她说你，我妹子，我心腹，你夺了我的心，你用眼一看，用你墙上的一条金链夺了我的心。他与主不但在复活里头有了联合， 并且在生天的里面也有了联合。到了那个时候，你就看见这个女子的心向着主实在是专业，所以她能说我属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在第一段的爱里面，她只能说良人属我，我也属良人，他是为着我的，但是我也是为着他的。但是到了这个时候，你看见因为在复活的里面，在升天的里面有了这样的联合的缘故，他在那里说我说我的良人，我是属于他的，他是中心，我不再是中心，但是他也是属于我的。到了这个时候，他好像什么呢？在这个良人的眼中，他好像一个关锁的园子，紧闭的井，封闭的泉源。换一句话说，他是完全为着他的主，他不是一个公园，什么人都可以享受，他这个关闭的园是专门为着主的。在它的里面有各种的花草，有各种的树木，有各种的果子，有各种的香料，都是为着主享受的。换一句话说，到了这个时候，他是全心都是为着主，他要主来享受他，不是他享受主，乃是主享受他。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头一段的过程上，总是我们享受他多一点，他在我们身上难得有一点享受。但是当爱在我们里面生长的时候，我们就被带到一个地步，我们看见说主在我们身上多有享受，虽然我们也享受他。在第一段的经历里面，我们看见都是女子讲话，讲他怎样爱主，怎样爱主，但是到了第二段的时候，都是良人讲话，女子的话很少很少。爱少的人话就多，爱多的人就不用多说话。到了第二段的时候，你看见都是良人讲话，女子很少讲话，她不过在那里要她的主来享受她。到了这个时候，她怎么说呢？她说北风啊兴起，南风啊吹来，吹在我的园内，是其中的香气发出来，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的园里吃他佳美的果子。他在这个时候可以说是完全为着主，所以他在呼喊说北风啊吹来，南风啊吹来。北风是带着那个寒凉来，南风是带着雨水来。他意思就是说，不管什么环境，我愿意无论在哪一种的环境的里面，只要能从我的里面叫主在我身上能多有享受，我都愿意。英文里头有一个字叫 wreck， 好像一个船呢、这个船呢、破了， wreck 破了。在这个时候，这个女子实在是 wreck on Christ， 她愿意把自己完全破碎在主的身上。那个爱是不是已经到了那个结顶了？但是我们看见，就着他爱主的心好像已经到了结顶，但是在他的里面还没有成熟，还没有成熟。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那个良人又来呼召，又来呼召。第五章第二节，我身虽卧，我心却醒，这是我良人的声音，他敲门说，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求你给我开门，因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野鹿滴湿。我回答说，我脱了衣裳怎能再穿上呢？我洗了脚怎能再玷污呢？
我的良人从门空里伸进手来，我便因他动了心。我起来要给我良人开门，我的两手地下没有，我的指头在没有这跌在门山上。我给我的良人开了门，我的良人却已转身走了。他说话的时候我神不舍舍，我寻找他就寻不见，呼求他他就不回答。亲爱的弟兄姊妹，爱还没有自信，还没有自信。我们以为说一个人被主爱并且爱主到了这个地步，那是登峰造极了，不能再往前去。但是我们看见主还在那里呼召他。他在那里睡卧，心还是醒的。西西，你可以睡觉，是睡着了，但是心还是醒的。我常常觉得做母亲的人就是这样。做母亲的人啊，他实在是睡着了，但是很稀奇，小孩子一有声音，他心是醒的，他马上听见，别人都听不见，但是母亲会听见的。因为他的心还在孩子身上。你就看见说这个女子对于主的心到了这个时候实在是切，她在睡觉，但是心还是醒的。因为心还是醒的话，所以这是我良人的声音，他在那里叩门了。很稀奇，他与良人之间又有距离，他又在一个房间的里面，而这个门啊是上了扇。换一句话说，他以为说现在我在这个爱的经历上已经是到了基础了，没有办法再往前去，我现在就是停在这里了，没有意思再往前去，因为他认为说不能了。但是他看见说主在门外，在那里叩门，主不在那里，主在那里告诉他说我的良人，他称赞他，我的妹子，我的家人，我的哥子，我的完全人，求你给我开门呐、因为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野鹿滴湿了。哎呀，亲爱的弟兄姊妹，他在那里睡觉，在房子里头睡觉，他的良人啊，头上都被露水滴湿了，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就想到主耶稣在客西马里园里的故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在那一天的晚上，我们的主进到客西马尼园里去，在那里他在那里祷告，他在那里祷告迫切到一个地步，他的汗像湿点一样滴下来。为什么一直到今天我们不懂克西玛尼的经历？那个经历太沉深，我们不明白。但是圣经给我们看见说，保罗说我们要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效法他的死，与他的苦难有份，效法他的死。很稀奇，先知道他复活的大能，然后有份于他的苦难，效法他的死。难道这个女子没有经历十字架的死吗？在她初期的爱里面，她已经经历十字架的死，因着经历十字架的死，她被带到复活的里面，升天的里面。但是主在这里给他看见说，十字架还有更深的死，是他所不懂的。我们经过十字架的对付，但是如果这个疾还没有除去的话，一切十字架的功课都算不得什么。人宁可 舍弃一切所有，但是不肯放下他自己。越外面有舍弃，他这里面所谓树林的己越刚强。越在主里面有经历的人，越容易叫他自己的自义越大。约伯的难处就是他太完全了，他的太完全叫他自义。亲爱的弟兄姊妹，所谓树林的己是最难失去的东西，但是如果这一个所谓树林的己没有失去的话，人在主的手中用处很有限。因为当他工作的时候，他所拆毁的比他所建造的还要多。所以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不但一个人在经历的上面需要认识复活的大能，我们以为认识了复活的大能那是登峰造极了，还有什么比复活还要高的？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在他的苦难上有教导，我们要效法进入他的死。克西马尼园乃是给我们看见主在那里把他自己那个完全的自己完全破碎在神的旨意的上面。克西马尼园的经历一直到今天我们不能描写的完全，我们不懂，我们的主并不是在那里退缩。不错，我们的主是为着钉十字架而来的，在创世之前他是被杀的羔羊，他是按着神的定制和定见死在十字架的上面。我们的主来到世界越就是为着钉十字架，为什么到了快要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在克西马尼园里在那里说，父啊，如果可能叫这个杯离开我，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不明白的人说我们的主退缩了，真要钉十字架的时候他退缩了。也有人说好像我们的主清楚又不清楚起来，他清楚是神的旨意，怎么现在又不清楚起来，还在那里要祷告祷告呢？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见，虽然他是神，他也是人，他是完全的人，他一生是清洁的，他一生讨神的喜悦。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但是到了那个时候他知道他要变成罪，他不但担当我们的罪，他要成为罪。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完全的人要成为罪，他里面是多么的反感不愿意。主在那里他看到他要成为罪的缘故，他这个完全的人，他这个完全公义完全圣洁完全光明完全讨神喜悦的这个人，他里面实在是不愿意沾染这个污秽，实在是不愿意。但是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如果你的意思要我沾染污秽，要我变成罪，我也愿意。在克西马尼园里头，他把他自己完全破碎在神的面前，这个完全的己破碎了。因此十字架的救恩就临到我们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个女子听到主的呼声的时候，她怎么说？她说：我已经上了床，我不能下来，我已经洗了衣服，我不能再玷污。换一句话说，今天我因着你的恩典已经达到这样的地位了，我不愿意再下来，我要维持我的属灵，我要维持我的完全，我要维持我的洁净，我不能牺牲我自己。这个属灵的己还没有被破碎，所以你看见，虽然他能说我是我的良人，但他连下去就说良人也是说我的，他还不肯放弃他的自己。十字架如果不把己钉死的话，十字架的工作就不完全。谁都愿意把败坏的己、犯罪的己、被世界沾染的己舍弃，但是良善的己、属灵的己都不肯放弃。这个女子她放不下，她不肯，她不肯与主一同来受苦，效法他的事。保罗在哥罗西书说，我愿意在我的肉身上为着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来受苦，来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这个就是这里的呼召。有人告诉这个女子，她推辞，但是她的心实在主的身上。感谢神，虽然门是关的，但是有个门空在那里，主就伸出他的手来，伸到门空的里面，这个钉痕的手他看见，他里面神不守舍，他就起来，慢慢地把门开了，但是他的良人已经去了，他呼喊他也不答应，他没有办法，只好去找。但是在那个时候的经历不同，从前他到城里去找的时候，那边巡逻看守的人肯帮他的忙，但是现在这巡逻看守的人看见了他，就打他，就打伤他，看守城门的人都去他的披肩。那边巡逻看守的人肯帮他的忙，但是现在这巡逻看守的人看见了他，就打他，就打伤他，看守城门的人都去他的披肩。这是什么意思？在属灵的经历上面有这样一个名词，就是魂的黑夜， Dark Night of the Soul， 魂的黑夜。在那个奥秘派的经历的里面，他们告诉我们说，一个人从那个亮光层进到所谓黑夜层里面的时候，一定要经过这个魂的黑夜。所谓魂的黑夜，就是说他在主面前有很多的亮光，很多的恩赐，很多的美丽，成了很属灵的人，但是很稀奇，神要把他带到一个黑夜里面，将他所有的美丽都替他剥夺了，将他所有的恩赐都替他剥夺了，把他所有的恩典都剥夺了，剥夺到这个地步，好像他是赤身露体一样，甚至于觉得说除了仅仅得救之外什么都没有了。有这样的经历，这个经历就是魂的黑夜。为什么要有这样的经历呢？原因就是要把我们带到更深的死里面去，叫我们向我们的自己完全死了，完全死了，从今以后再没有自己在里面，主要成为一切。所以我们看见他的披肩也拿去了，
他也给打伤，给打伤。他自己到了这个地步，他求救于耶路撒冷的女子。本来耶路撒冷的女子乃是求他帮助的，但是到了这个时候，他不耻下问，他求耶路撒冷的女子帮助他来找他的良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是不是被主带到一个地步，没有自己，我们感觉说除了得救之外，好像我什么都没有，我在一个最小的弟兄最小的姊妹面前也求他帮助，这是他的光景。但是在他帮助求帮助的时候，他帮助了耶路撒冷的女子。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就停在这里。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爱，爱是永不止息的。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着你爱我们的缘故，你为我们所预备的主献良，因着你爱我们的缘故，你呼召我们来与你联合，更深的联合，更深的联合。主啊，你不但要我们与你在死的形状上联合，也要在复活的形状上联合，不但能认识你十字架的死，也要认识你复活的大能。你要我们与你一同升天，往下观看。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也要我们与你在你的苦难中有交通，来效法你的死，好叫我们在那拣选的复活里头也能有份。主啊，你实在爱我们，我们的主啊，我们真是愿意你的爱在我们里面那样的催促我们，那样的激励我们，那样的扶持我们，叫我们永远不停留，叫我们一直跟着你往前去。你在那里，我们也在那里。我们的主啊，我们的心是何等愿意，你在我们身上多有享受。奉主耶稣的名。